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多丰盛的赏赐。今天是我们路德记的结局。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士师时代。士师时代是以色列从光明走向黑暗，从有序走向混乱的事情。但是在路德记里面，我们却看到以色列从混乱走向有序，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曙光。是什么让以色列发生这样的逆转呢？除了上帝主权的恩典之外，就是人对神出于信心的顺服。士师时代的特征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人们各自为政，干自己觉得对的事，结果导致以色列陷入属灵上的偶像敬拜，道德上的堕落沦丧。伯利恒闹饥荒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。伯利恒是 House of Bread， 以色列的粮仓。粮仓闹饥荒不单是笑话讽刺，更是让人焦虑不安。就像现在联邦政府裁减经费，在政府工作的面临失业的挑战。以利米勒他是宜家之主，他解决生计的方法不是回转投靠神，而是带领全家逃到拜偶像的摩押。他开始可能只想避避风头，等饥荒过了再回来，结果命运不按他的剧本走，他和两个儿子最终都没有走出摩押。太太拿俄米和两个媳妇都成了寡妇，全家失去了生活的来源，陷入深沉的危机。在生死关头，拿俄米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，他回转向神，回到有神同在的应许地上。虽然他觉得耶和华降祸于他，让他受苦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把上帝拉黑并且退群，而是跟神绑定，回到上帝百姓的大群中。真正的信心总是能够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障碍，包括死亡的鸿沟，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怀抱，让他帮我们化苦为甜，化咒诅为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处的相对主义后现代跟士师时代非常的相似，人们的灵性和道德都在滑坡，而滑坡的世界呢正在向我们塌方，让我们很难全身而退，洁身自好。我们会在生活中遭遇各种的困难和挑战，尤其是现在在政府工作的弟兄姐妹面临工作上的巨大的压力，失去工作的面临找工作的挑战。我们怎样来应对这些挑战，同样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。 我们从以利米勒和太太拿俄米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在困难中凭眼见行事，远离神，结果只会雪上加霜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回转向神，凭着信心来抓住神，跟神绑定，我们就会经历主的恩典，主的怜悯。今天我们要透过路德记最后这段经文，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神赏赐信靠他的人。当我们向路德、伯阿斯和拿俄米学习信靠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神会在我们的虚空人生里面赐给我们丰盛的赏赐。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，路德记四章。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儿父所生的。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俄贝德。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法勒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南，南生亚密拉达，亚密拉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伯阿斯，伯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俯伏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赐给我们美丽的路德记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，把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这是我的提纲。我们先看美满婚姻的赏赐。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段经文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来寻求他的人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人没有信心就不讨上帝的喜悦。有了信心，不但能够讨上帝的喜悦，而且必定会蒙上帝的赏赐。那真实的信心不是躺平，总是伴随着行动。那信心和行动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，形影不离啊，缺一不可。信心因行为才得以完全。雅各书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死的。他还特别提到啊，伯阿斯的母亲妓女拿合怎样表达他的信心，就是他冒险接待以色列的探子，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。结果呢，上帝就赏赐他的信心，不但保全了他全家的性命，还赏赐他犹大支派的沙门做了他的丈夫，生下了我们路德记里面的伯阿斯。在路德记的开头，回转向神的拿俄米，他的信心并不强大，也不完美， 他觉得自己受苦是上帝造成的，而不是自己走错了路。但是他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，他确实有生命力的。当他把信心的种子重新栽种在应许地上，栽种在上帝的同在中，他就慢慢的成长壮大，开花结果。我们的信心也不强大，也不完美，也像一粒芥菜种，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在基督里面，放在上帝的同在中，哪怕我们会经历风霜雨雪，它同样会慢慢长大，同样会开花结果。拿俄米信心不强大，不完美，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一开始他对路德的态度。他觉得路德跟他回伯利恒像个拖油瓶，首先他自己就是泥菩萨过活，自身难保，哪有精力来这个照顾这个媳妇。其次在伯利恒带着摩押这个妇女，简直就是社死现场，面子根本挂不住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为了路德自身的利益着想，他在伯利恒前途渺茫，一个摩押女在犹太人里面找丈夫，那不就是在水中捞月吗？所以在回伯利恒的路上，拿俄米不断地劝退路德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嫂子，回去吧，回你们娘家去，找个新老公，开始新的生活。那嫂子听了婆婆的忠言也回去了，但是没想到路德死活不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，他向婆婆发出了伟大的信仰宣告。我们再读一次路德记一章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不回去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路德发出这么伟大的宣告，他的动力来自哪里呢？我们把这段经文倒过来看就很清楚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所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。路德宣告的动力来自上帝对我们守约离约的爱，来自于他不离不弃的爱。路德的宣告表明他对神很有信心，他的信心可以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媲美。亚伯拉罕他是好歹得了上帝的应许他才去的应许之地，而路德啥应许也没有，就坚决的要跟着婆婆回伯利恒。大家觉得他的信心大不大？他这么大的信心会不会得到上帝的赏赐呢？会不会？我们不确定是吧？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各种的困难和挑战，也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向神说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就是我的神。 那神会不会因我们的信心赏赐我们呢？会不会？啊，这一次好多了。啊，路德回应应许的经历，就非常的说明问题。他第一天出去吃麦穗，神就把他带到伯阿斯的田里。伯阿斯不但是他的亲戚，也是个敬虔爱主的富豪，他第一天就慷慨打赏，给了他半个月的麦穗。当路德向他提亲，请他做近亲的救赎主，他也满口答应，当天就把事情给办了。他真的是很神速，是吧？也许他也急着娶路德，这么好的啊佳偶不能丢失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一起读：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那路德生命中的两件大事，美满婚姻和喜得儿子，都是神对他信心的赏赐。路德不但嫁给了上帝的百姓，而且嫁给了一个敬虔爱主的大款。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得到这么美满的婚姻呢？因为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。通过与伯阿斯结婚，路德的社会地位节节上升，他从外邦的摩押女、婢女、使女变成了伯阿斯的妻子，以色列的国母。我们教会有不少单身的弟兄姐妹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他们也在寻找人生的伴侣、良人和佳偶。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，他们可能也像路德面临很大的挑战，还有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压力。他们常常会面临一个灵魂拷问：在教会找对象，池塘小鱼少，不如外面水深鱼多，为什么不拓宽视野，把非信徒纳入考量的范围，到水深之处撒网呢？就算对方现在还没信主，我可以先用情网把他网住，再给他传福音，带他做主的门徒，岂不是既建了小家，又拓展了神国，两全其美吗？这样想对不对呢，弟兄姐妹？到底对不对啊？啊？因为圣经清楚教导我们，信与不信怎么样，不能同父一轭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圣盟约，不是一场世纪豪赌。与其把你的终身大事押宝在一个不知道靠不靠谱的男人或者女人，不如像路德那样把自己完全托付给最靠谱的上帝，相信在耶和华的圣山怎么样，必有预备。美满的婚姻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。箴言19章，我们一起读：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德的妻是耶和华的赏赐。对于伯阿斯来说，贤德的路德是谁的赏赐啊？耶和华的赏赐。对于路德来说，敬虔的伯阿斯是谁的赏赐？ 也是耶和华的赏赐。我们弟兄姐妹家中的情形也一样，对于弟兄来说，贤德的妻子是怎么来的？是你拼老命追来的？也许是，但是从根本上是神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耶和华的赏赐。对于姐妹来说，金钱的丈夫是怎么来的？是你施展魅力吸引过来的？也许不错，但是你的魅力是从哪里来的？也是耶和华的赏赐，是吧？我们要不要为神放在你身边的配偶来感谢神呢？对你身边的配偶说，感谢神。美满的婚姻的确是神带给我们的赏赐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他创造我们，赋予他的形象样式，就是要跟我们来分享他的爱。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神的爱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间永流充满。神也透过他创造的婚姻，让他的爱在夫妻之间永流充满。美满的婚姻让我们在上帝的爱中不断洁净，不断成长。那我们有什么秘诀得到路德博阿斯那样美满的婚姻呢？秘诀只有两点。首先，像他们那样成为敬虔爱主的人，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，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其次是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。婚姻就像一个三角形，神在顶点，夫妻在另外的两个角上。当夫妻都竭力地亲近神，他们之间呢就自然更亲近了，是不是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婚姻中性的赏赐。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就是讲到他跟路德发生性关系。那华人的文化里面，我们对性常常避而不谈，觉得羞于启齿。但是圣经并不避讳这个话题，有不少这方面的教导。我们对性的认识需要被上帝的道来圣化。其实性是夫妻之间爱的最亲密的表达，按照圣经爱神爱人的法则，如果我们都在婚姻里面用自己的身体来服侍神，也服侍我们的配偶，性关系就是神圣的，是美好的。重复一遍，如果我们都在婚姻中用自己的身体来服侍神，服侍我们的配偶，性关系就是神圣的，是美好的。主耶稣在圣经中常把他比作我们的新郎，把教会比作什么？他的心腹。他赤身裸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有没有觉得羞耻呢？因为他用他的身体在表达对我们、对上帝毫无保留、完全牺牲的爱。在伊甸园里，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赤身裸体，并不觉得羞愧。但是当婚姻里面的神圣的性关系被人自我中心的罪扭曲之后，常常在婚姻内外把这个性关系变得扭曲 啊，变得丑陋和污秽，甚至引发极大的邪恶、性虐待、强奸、轮奸、乱伦、奸杀等等，层出不穷。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罪，通常跟性有关系。最美好的亲密关系，可能在魔鬼的手中变成最邪恶的。愿上帝用他的圣道不断地来圣化我们的婚姻，让我们有更美满的婚姻，有更美满的性关系。神有时候也允许我们经历生活中的风浪，他用风浪来测试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测试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因为工作的问题就对神心生苦毒，埋怨神，远离神，那表明工作可能成了我们的什么偶像。我们需要重新让上帝占据我们生命中的首位，把工作放在适当的位置。如果我们因工作问题影响夫妻关系，那说明我们把工作跟夫妻关系的位置也怎么样颠倒了。我们需要做出调整，我们要在上帝的爱中彼此相爱，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不让任何的问题破坏我们跟神、跟配偶的亲密关系。我们在患难中同心依靠神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效法路德和伯阿斯，就会得到我们信心的赏赐。路德和伯阿斯所生的孩子也是神给他们的赏赐，今天的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，路德的第一次婚姻并没有带来生命、爱的结晶，反而以丈夫的死收场，人们不禁会嘀咕，这悲剧会不会再重演呢？别担心，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患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使她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是上帝亲自亲手给他们的赏赐。我们儿女的生命也是来自上帝的赏赐。我们读诗篇127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所以我们属于神的人，我们要尊重生命，保护孩子，我们不把未出生的胎儿不当人看。我们为神赏赐我们的孩子献上感恩，我们存着欢喜的心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哪怕我们的孩子现在处在叛逆期，让我们心疼头疼心碎，让我们血压高肝火旺，我们也需要用上帝的爱来接纳他们，每天为他们祝福祷告，求神亲自看顾他的产业，引导他们信在上帝的旨意中。化苦为甜的赏赐，我们一起读。妇女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那这段经文的场景从13节的伯阿斯家转到了拿俄米的家里，在这里呢，伯涅恒的妇女们为路德生的孩子举行了出生庆典，这不同于我们教会办的 baby shower， 那是在孩子出生之前，对吧？ 它更像有些人家孩子出生100天举行的什么白日宴。这个神奇宝宝的诞生是伯利恒的另一个高光的时刻。1年前，男人们见证了上帝对路德的救赎，现在妇女们也不甘下风，要做神荣耀作为的见证人。他们亲眼看见神成全他们丈夫，为伯阿斯和路德的祝福和祷告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弟兄姐妹常常经历和见证神在我们中间荣耀的作为。我们教堂的建立充满了上帝奇妙的恩典。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定义要把地卖给教会建堂，刚好阿燕成了买主。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巧合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，这是神的护理。我们的建堂经费一次次奇妙的到位，甚至有的款项最后一天才到，这是不是巧合？当然不是，是神应许的供应。神也供应我们弟兄姐妹工作生活的需要，医治我们身体心灵的疾病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样的见证在见证会受洗见证中，幸福小组里我们听到过很多。目前我们第9期幸福小组已经开始，神不断地感动弟兄姐妹投身幸福小组的事工，请我们弟兄姐妹为这个事工祷告，也参与后援的服事，把你们身边还不认识主的人带到我们中间。那在这次幸福小组培训中，有一位姐妹她被圣灵催出，带着病来到我们培训会的会场来做见证，来鼓励了很多的弟兄姐妹。这些都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，我们都是他荣耀作为的见证人，我们同被圣灵感动，称颂赞美神。在这个欢庆孩子出生的庆典中，伯利恒的妇女们也同被圣灵感动，同心合意的称颂神。他们称颂神的理由是神没有在应许地上撇下拿俄米不管，而是为他预备了一个至敬的亲戚，近亲救赎主 Kinsman Redeemer。 这里的救赎主不是指的伯阿斯，而是指那个新生的婴孩。那这样的颂赞除之于他们的口再合适不够，因为这些妇女呢，恰好是拿俄米回伯利恒遇到的那群妇女。当时他们看见拿俄米落魄的样子，彼此对问：“这是拿俄米吗？”拿俄米回答说：“不要叫我拿俄米甜，叫我马拉苦。我满满的出去，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。”当时他们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他，但是现在他们亲眼看见神不但赐给他粮食，填满他空空的肚腹，也给了他一个救赎主填满他的怀抱，让她丈夫家的土地和名号得以保存。神已经把她的苦化为了甘甜，她现在成为拿俄米，是名副其实，对吧？ 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跟拿俄米也有相似的经历。有的人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告别了教会，离开了神的同在，潜伏到敬拜偶像的世界里面去。起初可能觉得没什么损失，但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怎样？必然加增。很多时候神也使用我们遭遇的难处来呼唤我们，给我们一个 wake up 的 call。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听到上帝的呼唤，我们要像拿俄米那样回到神同在的地方，回到主的教会，我们用信心的手抓住施恩的主，主要像恩待拿俄米那样恩待我们，他会填补我们生命中的缺乏，填满我们心灵的空虚，把我们的愁苦化为甘甜，把我们的马拉变成什么？配合一下，拿俄米。或许我们中间也有人从前并不认识基督，生活中遭遇难处，才像路德那样被人带到教会来寻求上帝的帮助。伯阿斯为路德的祷告也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他的翅膀之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因为神应许我们，耶利米书我们一起读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在路德记里，神并没有因拿俄米向他发怨言责备他，神也没有解释苦难为什么临到他。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充满了奥秘，很多时候神不会让我们完全明白其中的缘由，许多答案要等将来我们到了天堂以后才会揭晓。但我们在苦难中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？ Why？ 为什么？就像约伯受苦，向神问了很多的为什么，但是神始终没有给约伯答案。我们天父待我们非常的恩慈，他允许他的儿女在他面前受苦，甚至把这些视为我们向他发出的祷告，记录在圣经里面。但是神更喜欢用加倍的赏赐来作为对我们的回答。当我们在患难中信靠他，他会像对待这个约伯和拿俄米一样，给我们丰盛的赏赐。求神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像雅各跟神摔跤那样，对神说，你不赐福我，我不让你离开。当我们在苦难中紧紧抓住神，神必将我们的苦怎么样化为甘甜。老有所依的赏赐，我们一起读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了孩子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有人说，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老，小无所靠，中无所爱，老无所依。在今天经文里面， 我们看到神以奇妙的方式赏赐拿俄米一个至敬的亲戚，让拿俄米老有所依。路德的孩子成了拿俄米的养子，为他养老送终。这一切完全出乎拿俄米的预料，也是他从来未曾想到的。好在他当初没有跟路德彻底切割，把他赶回摩押，否则他的命运不可能出现这么美好的逆转。就像妇女们说的，这个孩子是爱慕他的儿媳所生的。这个曾被他们射不见的摩押女，竟然比七个犹太儿子还好。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，婆媳关系通常是家庭中什么最大的挑战。很多家庭婆媳之间搞得水火不容，好像一山不容什么二虎。但是为什么拿俄米跟路德却亲如母女呢？拿俄米作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虽然她跟丈夫流落异邦，有了外邦的媳妇，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她的信仰。在摩押寄居的日子里面，她向媳妇路德分享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作为，讲述神怎样跟以色列人离约，救他们脱离埃及，赐他们应许地，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。他也把他的信仰透过生活中的言行表达出来。他在家中实践爱神爱人的大诫命，让两个媳妇都很爱他，尤其是路德不知不觉的就信了他的主，领受了上帝守约的爱。拿俄米他不知不觉就在路德的心中播下了福音的种子，这种子呀，他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拿俄米和路德的美好婆媳关系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，我们做长辈的，不论是父母还是公婆，需要在主的爱里来善待儿孙辈，为了主的缘故去爱他们。在家中我们用主的忍耐和恩慈来扶持鼓励他们，让他们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上帝的慈爱。我们跟他们分享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，帮助他们认识神、亲近神。也许他们身上有我们看不惯的好多的陋习，难以改变，但是我们可以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亲自来改变。我们存着信心和指望，在他们中间撒播爱的种子、福音的种子，神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赏赐我们。我们一起读：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拿俄米跟路德给我们另一个启示是什么呢？我们做儿女的要敬重父母和姻亲，在基督里来照顾他们、奉养他们，为主表达主的爱，让他们老有所依。他们养育我们、资助我们，发挥了很多的精力、财力，才让我们可以在美国离主过更好的生活。如今他们年老体弱，需要我们的关怀和帮助，这也是我们当尽的义务。十诫中的第四诫是什么？当守安息日。第五诫呢？ 孝敬父母，我们一起读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我们应当像路德对拿俄米那样，用不离不弃的爱来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。神必然像赏赐路德那样赏赐我们，伟大救主的赏赐。我们读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南，南生亚密拉达，亚密拉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沙门，沙门生伯阿斯，伯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这是路德记最后的家谱，晃眼一看觉得有点多余，像画蛇添足，但是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中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。他把贯穿圣经的女人的后裔，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连接起来，如果缺了这一段生命的链条，这位伟大的救主就无法来到我们中间。神透过普普通通的人，伯阿斯、路德和俄贝德，把以色列国的救主大卫王带到世上。神更透过普普通通的玛利亚和约瑟，把我们人类的救主、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带到世界上。神透过他十字架的死来除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与神恢复爱的关系。神透过基督的复活升天，把圣灵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紧紧地连在一起。神也透过我们传扬福音，把我们身边上帝要救赎的人与他连在一起。神最终要把新耶路撒冷，把天堂和人间再次合二为一。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也记着我们的家谱，包括谁是我们属灵的父母，谁是我们属灵的儿女。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生父生母的名字，儿女生辈的名字都在其中。我们会不会觉得把他们的名字列在那里是多余画蛇添足呢？会不会？不确定，这么奇怪。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养育敬虔的后代，不让生命的链条在我们手中断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妇女们给婴孩取名俄贝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仆人的意思。通常我们养育儿女都有弥赛亚情节，希望他们得到能力和权柄，在地上建一个哪怕小小的天堂。我们都需要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以他为我们的标杆。我们要学习做奴仆君王，否则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成空，都会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。我们祈求上帝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中，降临在他们的心中，让天国的生命种子在里面成长壮大，并且像家谱里面的信仰先辈代代相传。作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依靠基督的十字架而不是刀剑，来消除罪带来的阴间和地狱的权势，让上帝的国度不断拓展遍满全地，让天堂和人间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合一。我们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
叶阳君传道美好的信息，这样美好的信息也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如果你的身体允许。啊，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来寻求他，把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，让我们用耐心啊来等待化苦为甜的赏赐，等待我们救主再来的那一天。我们一起来唱尾声之歌。
感谢你，你是赏赐我们的神，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的赏赐，不是我们配得的。感谢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，在我们堕落犯罪后没有审判我们，而是透过我们的信来拯救我们。感谢你借着路德记让我们看到，当拿俄米在痛苦中回转向你，你就填满他生命中的空虚，化苦为甜。当路德凭着信心来投靠你，你就用你的翅膀遮盖他，赐他美满的婚姻和近亲救赎主。你更透过他赐下以色列的救主大卫王和整个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求你让我们IM教会的弟兄姐妹效法这些信心的榜样，在难处中回转向你，投靠你，领受你要给我们在婚姻、家庭、儿女、工作中的赏赐。当我们愿意遵循你的大使命，传福音、建造门徒，你让我们教会在大华府地区成为山上之城，像伯利恒城一样，成为你荣耀作为的集体见证人。然后我们在短暂人生中的作为与你永恒的荣耀有份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